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唱这种诗歌，我希望我们不光唱的喜乐，希望我们灵里面就得到释放哈呀。昨天我们教会有一天的姊妹营啊，是专门针对在我们教会这个姊妹同工们的退休会哈。一天从早上到下午五点啊，听说聚会非常好呢，我们弟兄们其实都很羡慕哈。早晨晨祷就变成弟兄们就迫切地为姊妹们祷告啊，因为姊妹们对教会实在是很重要。你如果去仔细去读教会历史的话啊，不光圣经上我们看到腓立比的教会其实开始就是开始在姊妹们的祷告会啊，教会历史里面很多很多关于姊妹成为当时代祝福的一些的见证跟历史哈。那我跟于师母几年前到这个意大利的西北角啊，那是谷中弟兄们当初很重要的一个大本营。那这一批的弟兄姊妹在天主教逼迫的时候很多很多神的儿女们殉道，他们躲在山谷里面，在这一带的地方继续持守教会的见证，持守教会属灵的纯度。所以我们到那边去参观的时候，在山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 library 像 museum 一样，他专门就在那里收集了很多在这样子的逼迫在教会历史里面姊妹们对神家的贡献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很需要哈呀。我想一个教会复不复兴跟姊妹们很有关系，同样的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家庭蒙不蒙福跟姊妹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为着昨天有这么多姊妹参加这样子的聚会，我们非常的感恩尤其他们交通的题目叫做智慧的女人，这个题目太好了呀。那个姊妹们好基本上还会承认他的弟兄他的先生聪明，但是很少姊妹们会承认做丈夫的比他有智慧。姊妹们阿爸阿们，大概只有一件事情他们会承认的，就是在选择配偶上就是这个做丈夫的居然选择了他作为妻子，那只有这件事情上认为他是智慧的哈，其他地方就觉得你顶多聪明啊。那其实神给我们智慧你去看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智慧的女人，很少去讲智慧的男人哈。那其实智慧是神赐给我们的，你如果去读箴言的话，智慧是一个 living person， 讲到耶稣那个在这个哥尼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他就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哈。所以我真的希望神所赐的智慧在神的家中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人得着哈。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其实跟这个也非常有关今天我讲的一个主题叫做成为投身于圣灵水流的子民。在我解释什么叫圣灵水流之前，我想我先问三个问题，我再回来讲这个，大家就比较知道了哈。那第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知不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你知不知道神到底在要什么？第二个，你知不知道圣灵正在做什么？不光你个人身上，更是在这个世代里面圣灵在做什么事情？第三个问题，到底你在做什么？你在哪里？这三个问题其实我们都需要回答，不然我们整个人生是很盲目的，我们就一直在忙碌忙碌。那么智慧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一个很明显的证明，就是你到底会怎么做抉择，怎么做选择。因为我们怎么做选择，就说明了我们到底在乎什么，我们在追求什么。所以我刚刚问的这三个问题其实都在显明说，到底我们有没有在乎神要的是什么，有一天我们要去跟神交账的。到底我们在不在乎，知不知道圣灵正在做什么，到底我有没有在圣灵的水流里面。 所以第三个问题其实是跟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到底我知不知道，到底我现在在哪里。所以你要讲圣灵的水流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所带下来的工作和他的走向。因为圣灵完全是照着神的心意而往前的，你看连圣灵替我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说我们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他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为着神的旨意在这里替我们祷告。所以圣灵替我们祷告的是照着神的旨意，所以圣灵所有的工作他所有的走向完全都是照着神的旨意。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旨意的完成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圣灵其实一直在工作，他是照着神的旨意工作，他是向着神永远旨意的方向而去。所以这个叫做圣灵的水流，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因为尤其我们进到了使徒行传的下半部，我至少已经讲到十二章了哈，接下来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你就发现说圣灵怎么样子借着安提阿教会这里的一般人，借着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啊，开始继续向外涌流。那么圣灵所到的地方啊，他们都在那里见证高举基督。圣灵所到的地方，在那里一处又一处的教会被建立。你从外面看好像是保罗建立的，其实没有一个教会不是圣灵建立的。所以今天有人跟我说要随便去开一个教会，我都说你要小心。我说人重生得救必须圣灵才能重生一个人，同样的教会更是这样。教会如果不是从圣灵生的，是从人意里面产生的，是因为我们的背景一样，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跟教会处不来的，我们自己出来搞一个教会，你都要很小心。因为所有的工作，人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同样的教会的建造一定是圣灵的工作。那你底下就看见外面好像保罗一次又一次的出外有行踪，带着同工出去，然后到一处又一处的建立教会，但是其实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你不管读使徒行传，你不管读整个教会两千年的历史，你一定可以读得到背后有一个主导的关键，圣灵在这里发起，圣灵在这里带领，圣灵在这里主导一切教会的工作和往前。这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圣灵的水流哈。所以智慧表达在我怎么样子做抉择，它表达在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在乎什么。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姊妹们得到智慧，弟兄们也一样都要得到智慧我们要知道神到底在要什么，圣灵在做什么，我自己到底在哪里，我有没有跟得上，我有没有投身在圣灵的水流中这是我开场白需要先讲到的所以你从使徒行传看外面有这么多的人事物，你看到教会历史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一个器皿又一个器皿有各种教会历史的事情发生这些都是外面看见的人事物，看见的历史，看见的事迹，但是你如果再退一步来看的话，其实是整个圣灵在这里主导这一切带领整个人类的历史，带领整个教会往神旨意的方向去好，我在这里，所以我前言提了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它从这一章圣经开始，我们看见圣灵工作的重心由耶路撒冷转到了安提阿，圣灵的水流由安提阿教会向外涌流，越来越深而且丰富，成为了一股无法抗拒的洪流。所到之处，基督被高举，一个一个又一个教会被建立这是我的一个开场白。那么底下我们就看见这个我们前面几堂课特别开始的时候讲到从五旬节就开始了圣灵的时代，也从五旬节开始了教会的时代。我在这里简单列了三节圣经，很熟念过去就好了。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吹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 如同火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那是五旬节、发生了圣灵降临。第二个第二章、这个彼得跟十一个使徒站起来讲完道以后，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圣灵不光降下来，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领受圣灵，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一天门徒添了约有3000人，所以不光圣灵降临，开始了圣灵的时代，也开始了教会的时代。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个人。所以接下来的这一节，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所以在这里、这个 经文我等于只是复习性的、所以只是挑两节代表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灵降临，开始的圣灵的时代。同样的，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们3000个5000个进来。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告诉我们，不管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当你重生得救，圣灵重生你的时候，圣灵就把你进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开始了，从五旬节开始教会就开始了。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疫情已经快3年了，对不对？那耶稣在地上真正这个30岁开始出来到他离开世界3年半，在他整个的这一生33年半里面，在人类整个的历史或是说整个宇宙的长度来说，他是微乎其微的一小段而已。但是就在这短短的30年里面，人类历史发生了太大的事情，你用惊天动地都不足以来形容它。虽然人不见得有这个感觉，但是你从神永远的旨意来看的话，这真是人整个人类整个万有的2件大事。一个是三位一神中的第二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三位一神中的第二位子神来到了地上，33年半完成了神给他托付的使命，完成了救赎，复活升天回到神面前去。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三位一神中的第三位圣灵在这个时候降临，然后开始了教会的时代。所以这33年半其实是非常短的时间，可是一前一尾却发生的人类历史上对整个神儿女们最重要的2件大事情，神的儿子降临，圣灵降临。然后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踏在神儿子所完成救赎的根基上，然后在这里承受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为我们带下来的祝福，就是圣灵降临。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太特别了哈！那么过去的2000年，你就发现到仇敌这样子的权力的要来破坏教会，破坏神旨意在地上的成就。所以你发现这2000多年这么2件重要的大事，除了在教会历史让我们看见了一些圣灵的工作，你发现整个人类其实都在忽略这件事情。但是这2件事情是神心中神旨意中这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如何对待神的儿子，我们如何对待今天我们所已经接受的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传福音，传福音叫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得到永生，得到永恒的盼望。但是我们对于我们整个的人生或是对整个教会的成长，我们缺少跟圣灵那种活泼直接真实的关系。这是为什么今天使徒行传摆在我们面前，不是只是叫我们从外面去看一些历史人物发生的事，而是要去摸着圣灵到底在做什么，神的旨意在往哪里去。 所以这是第一段，好，让我们看见五旬节它开始了，我们不要只是知识上知道这么一件事，这两件事都是大事情，圣灵的时代，教会的时代，都是大事。今天神百姓不管在旧约他们曾经怎么样子被称为神的选民，怎么样子在万民中被神特别分别出来成为独居的民，都跟我们新约的教会所蒙的恩，所占的地位，所得到的荣耀的祝福和前途都是不能相比的。所以我说，你不管是摩西也好，不管是大卫，不管是但以理，不管是任何你所佩服的旧约人物，他都羡慕你哈，就是羡慕你啊！先不要讲羡慕别人，不是羡慕姜维斯里，不是羡慕尼陀森，不是羡慕这些别教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就是羡慕你。在你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他没有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以后所带给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在圣灵里面我们都得着了。今天教会在地上不是只是在这里等着神给我们一点能力，而是能力已经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了。所以今天教会实在需要知道神到底在这里要得到的是什么，而圣灵正在做什么，而我在不在其中。这是叫做今天的主题，成为投身于圣灵水流的子民，要认识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特别的世代。第二个，圣灵来了，他像江河，活水的江河，它是不住的往前而去哈。圣经里面关于圣灵的表号很多哈，讲到圣灵的 symbol 啊，圣灵的 symbol 很多，像鸽子是我们最容易明白的，对不对？圣鸽啊，圣膏油啊，讲到新酒、大风、圣火、甘露或是甘霖啊，甘露、甘霖都是。还有我们现在要讲的活水的江河，这些都是圣灵的表号，它从不同的东西来表达圣灵某一种的特质，圣灵的表号。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活水的江河呢，我就从三个角度来看哈，你就要注意到这三个角度，它一个比一个更高，一个比一个更丰富，这三个都很重要，而且都跟我们发生关系。第一个，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来看，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节圣经宝不宝贵？需不需要？真需要。其实我相信我们不管当基督徒多少年哈，出信也好，或是已经信主很久，我们里面可能都会有所谓干渴的经历，有没有？没有的话你很有福哈，再不然就是已经属灵上麻木了，没有感觉了，不然的话在属灵上我们都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满足，甚至干渴。圣经上讲的应许那么丰富，那么宝贵，那为什么在我里面并没有这种活水涌流的经历跟感受？圣经上有这么多的应许，那么为什么在我里面不仅好像没有活水，也让我的侍奉里面好像没有膏油啊，我的讲话，我的交通，我读经的分享，我带诗歌，我讲到甚至我跟人讲话都缺少膏油，缺少生命，甚至我们祷告也是觉得缺了那么一把火，这都是圣灵的表号。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没有？耶稣明明说我们可以得到活水的江河，不是那么一点点解干渴，他是要从我里面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出来，我自己得饱足，我周围的人也应该可以得饱足，那为什么我没有？我想我们在这里需要跟弟兄姊妹强调一件事哈，那么客观的事实跟主观的经历中间的差距差别，在于我们如何去回应这些客观的应许，还有客观救恩的事实， 在于我们如何回应，它就影响了我们主观经历的深浅跟持续。所以你如果只去读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的话，他说人若渴了，这是第一个，你到底渴不渴？你不渴，你不会想要来喝的。你如果对神对圣灵没有渴慕，你永远不会得到圣灵里的喜乐的，因为你不要嘛，你不渴，你不在乎他。所以你不可能强迫一匹马去喝水，对不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你不能拖着一匹马说你给我喝水，你必须他渴了他自动就会喝。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对圣灵对主已经没有渴慕了，是已经麻木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在我里面创造渴慕。如果连渴慕都掉了，我们要跟神要的，说主啊，吸引我，让我快跑跟随你。主啊，你让我里面对你有需要。如果你没有这样祷告的话，如果神爱我们，神在环境中就帮我们创造需要，就把我们必须带到一些难处里面去，让你知道自己解决不了，让你知道这些人生的吃喝拉撒这些事情，这个你不管去追求什么，它都不能满足你，而到最后你对主才产生了真正的需要和渴慕。所以我再说哈，这个需要是我们自己要对主有的哈。所以你看诗人的唱歌，我需要你，需要你，无时不需要你。我每次唱这套歌，我的眼泪就快出来，那真的是我的感受。不管我刚强我软弱，我在败坏在跌倒在离开神的时候，我唱这套歌我会感动，我会流泪。就连我自己觉得我属灵光景很好的时候，每次唱这套歌我都说，主，我真的需要你。因为我们经历到离开主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没有他我没有真实的安息，我没有真正的满足。所以人若渴了，然后第二个，可以到我这里来。你到你渴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你会不会直接到主的面前来？第三个，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这里讲到了三件事情，这种的应许叫做 conditional promise， 就是有条件的应许，跟你得救不得救无关。得救完全是本乎恩，是神的恩典。但是在这里经历上你要得着，很多的经历上的应许都是 conditional promise。 你犯罪你不可能得到喜乐的，你犯罪你不可能享受平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经历到活水的江河从我里面涌流出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神怎么说我就要怎么信。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必须信神在，必须信神是。信心打开了应许的宝库，信心让我们享受神的同在，信心让所有的应许变为实在。所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然后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三件事情摆在一起，有点像号码锁哈。你不管行李箱或是你自己的这个银行的safety box， 你需要有那个号码，都对了，宝库就打开了。那所以很多的经历，一切的丰富，有一首诗歌说，一切的丰富等候你发现，你用信相信就什么都有，这个明明神应许圣灵降临，为什么我们里面这么干渴？这是一首诗歌，很好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祷告说，主啊，你让我空空的来，能够饱饱的回去，结果回家还是空空的回去。弟兄姊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合乎今天蒙恩的条件，我绝对不是律法主义哈，弟兄姊妹，所有神的应许、客观的事实、客观的真理都是免费的，都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但是你要领受，你必须要来。桌上摆的山珍海味，你不来吃，你还是饿吗？我们怎么吃？这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啊。所以你从我们今天自己的经历，我们所看见的经历，看见教会普遍的光景的情形，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应许，这么宝贵的应许，被神的儿女们非常的轻忽 而轻看而且忽略了，甚至我们就算想要，但是也被仇敌蒙蔽，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干渴无力无能啊，不喜乐，缺少膏油啊，不够释放的这种光景，这种我相信我们自己可以有更好的形容词哈，但是我希望主今天把我们带出来。所以我就很简单的结束这第一个点，我们一定要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和神的应许，要用信心来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来接受并享受它，要用信心。如果还没得到要不甘心，很多人虽然用了信心觉得我没得到就放弃了，你一定要不甘心，你要不甘心说为什么神应许是这个而我的经历是这个，你要有这个不甘心。第三个我说要小心，不是你得不到得不到的问题，是撒旦根本不要你得到，撒旦怕我们得到。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小心，不要任凭仇敌继续蒙蔽我们，让我们经常的甚至是持续的活在这种枯干无力不喜乐被捆绑的光景中。弟兄姊妹，一定要，这个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你的。我们怎么样子带着信心，得不到要不甘心，而且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要小心，任何事情都可以让这个掉的。好，第二个，在第一方面讲到个人的经历啊，耶稣应许我们凡是信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我们一起来哈，让整个聚会常常都是活水涌流。不刚刚的唱诗，你看他们唱的多喜乐啊，这个活水涌流，生命释放，哎呀，瘸腿得医治，瞎眼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唱完了以后看见了没有，得释放了没有，对不对？我们就希望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好，那第二个讲到复兴的工作，那么底下这一篇的信息其实是我在去年7月18号的时候曾经讲过哈，那时讲了一篇那一道充满生命活水的江河，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正好一年了哈，那个要一年还能记得信息的内容是很难哈，所以我也简单的复习一下。那个时候我是用以西结书47章做背景哈，那我们这个很快的我把经文读一遍好吧，这是摘录的47章8到12节。他对我说，这个水往东方流去，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原文是得医治。这个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第十节，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十一，只是犁林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这河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这是我们去年这个弄以西结书所讲的。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讲那个细节。那去年我们特别强调，这一道生命的活水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而以西结他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43章他把圣殿跟宝座连在一起，就是在圣殿里面神的宝座在那里，就让神的百姓看见，你今天要享受活水出来，你必须是在宝座面前让主居宝座，你是在祭坛面前跟活水相遇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肯让主在他的生活侍奉中居首位，一个人如果不肯在祭坛面前把自己献上的话，我们跟这一道的活水其实是无分无关，你经历不到它，因为你不在这里。这个水特别讲到从殿从宝座流出来，经过祭坛，然后就开始的底下我们刚才读的这一大段哈，那么丰富的景象啊，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医治、改变、复兴、祝福、丰收啊，我们很快的就看底下5、6章。slide 啊，这边讲到那个水，我刚才经文就没念了。水先是到踝子骨1000肘，然后过了1000肘到了膝盖， 又过了一千轴到了胸，对不对？然后到最后成为只能够游不能够走的，只能浮不能趟的水啊，就是整个水已经高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再走了，你必须是那种游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就的时间上来说，它是一直不住的往上往上，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就的范围来说，它是越来越往前，一千轴又一千轴又一千轴啊，它是这个祝福是一直在扩大的哈。第三个，就的方向来说，它的走向完全是照着神的心意啊，因为它不是只有一条线。你发现这道水是从这个圣殿先往东流，然后转了一个弯，然后向南流，流到沿海。所以它的走向有点像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哈，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啊，这是圣灵的走向啊，所以圣灵水流的走向，那个主导权不在人，而在于主导的圣灵啊，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啊，在这里带领我们往前。第四个，就着他的影响来说，他所到之处都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和祝福。所以你看这个沿海啊，这个含盐度是30%几的啊，我们说过你不会游泳到沿海去一点没有问题啊，它可以让你漂在水上，让你躺在水上看报纸啊，但是千万不要皮肤有破口，你会痛死了。我那时候进去泡的时候，我痛得要死，因为皮肤抓痒抓破了啊，碰到那30%多的这个盐度。但是呢，当生命活水进来的时候啊，原来30%多的盐水是不可能有生物的，所以完全没有鱼。30%多的盐分的水是不可能浇灌的，所以旁边没有任何的花草树木。但是圣经应许我们，当那一道生命活水进到沿海以后，这个盐水得到医治啊，盐水变甜，所以海里面满了各式各样的活物，鱼各从其类，而且大到像海里的鱼，而且周围的树上周围全都是树木，长满了各种的果子，叶子不枯干啊，而且它的果汁可以治病。好，我们往下走。当然这些照片我只是取材了哈，为了要强调对比，那并不是真正这个，因为这个应许旧的解经家的这个不同的解释，有的讲今天是属灵上已经在应验了，那我们也承认也看见过但是真正完全的应验在千年国度里面要更具体的在地上的应验。但是树上呢长满了各样的树木，而且果子可以治病，非常像启示录22章讲到新天新地里面的情形。好，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